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自三月底至四月中呢，英美呢都出了几份那些人权的报告，是指责中共在香港违反基本法，侵犯和剥夺了香港人的人权，其中是包括了新闻自由的。咁喺四月尾呢，香港监察亦都发布咗一份报告，指香港嘅新闻自由係被摧毁嘅，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同埋采取行动。咁一直关注香港状况嘅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近日就发表咗报告，指香港嘅新闻自由几乎完全被摧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向面临被捕风险的香港记者签发紧急旅游证件和签证。香港监察发表名为《站在抗争前线，香港新闻自由遭受的各种打压》，它原文是 In the filing line, the crackdown on media freedom in Hong Kong 的报告里面，就访问了十几名流亡海外的香港记者，并综合了他们的说话写成了报告，指香港政府透过不同的方法打压新闻自由，包括拘捕多名记者，干预新闻机构的运作，阻止和骚扰外国记者申请签证等。报告亦都提到，香港警方修订了传媒代表的定义，限制独立记者，港府已设立假新闻法，进一步打压媒体。其中一些个案记者被催泪弹或者胡椒弹攻击的。报告引述一名前南华早报的摄影记者，指他在多次被警方近距离施放催泪弹。有次他和一班记者在路边休息，除低了防护装备，期间突然有警察向他们发射催泪弹。他形容警方对媒体表现出来的仇恨是令人震惊的。报告又提到另一名前明报记者在反修例运动采访期间，至少被胡椒弹射中了四次，其中一次是在721事件之后，他到元朗拍摄一个高空镜头，突然被警察用胡椒弹射击。在2019年9月，他到旺角警署外采访期间，同一名警察发生了口角，并被该警员推倒在地上。咦，来到这里大家发不发觉一样东西啊？这些警察突然间这么仇恨媒体，似不似我们香港警察一贯的做法呢？这些是什么警察来的呢？大家可以联想到，外国记者在中国内地采访是受到很多干扰和困难的，其中在内地被公安或者国安对待的那个态度呢，就是这种仇恨的心理。为什么这么相似？另外，报告又指香港传媒的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曾经任职港台的资深传媒人韦安士 Stephen Rines 表示，新台长李伯全上任之后呢，只会透过信息发布指令，前线人员只会被告知管理层已经作出的决定，无需作商讨。他们亦都被告知每个节目的提案都必须得到管理层的批准。哇，不用开会，直情是指令来的，单向指令。这些不是就是中国国内那个作为党的喉舌宣传机器一贯的做法吗？现在他们那一套已经直接搬到来香港直接使用了。韦安士亦都指出，香港电台身家多了好多条红线，但是管理层从未清楚说明过这些红线的定义。 報告亦都引述咗前無線電視主播黃俊賢，指喺2019年11月，民主黨前區議員趙家賢被一名男子咬甩咗耳仔，但黃俊賢被要求報到一個唔同嘅版本。編輯提供咗嘅讀稿稱趙家賢嘅耳朵係不知何故自然脫落，因為電視台唔希望報道任何親政府人士嘅暴力行為。
哇哇哇，咁都得？親政府人士嘅暴力行為唔報道，呢啲係邊啲人有咁嘅權力講嘅呢？當然啦，落到嚟媒體嗰個身上，梗係啲媒體嘅主管啦。大家會唔會聯想到咧？呢啲咁嘅暴行嘅後面咧，係被精心策劃同安排嘅咧？事後媒體就幫佢哋塗脂抹粉，即係叫做舐屎忽，幫佢哋舐乾淨。呢啲行為係好惡劣同卑鄙喎。
黃俊賢啊，又指出無線電視完整咁直播咗所有警方同埋政府嘅記者會，但係從未報導過抗爭者嘅記者會。新聞報導用咗嘅字眼亦都係被小心控制嘅，例如穿黑衫的抗议者只能够被称为黑衣人，不能够说成抗争者。此外，据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监察行政总裁兼研究报告作者罗杰斯 Ben Roger 表示，他曾经为苹果日报英文版撰写文章，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并没有机会发表，而这次是他撰写这份报告的原因之一。他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要求香港政府維護受到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同時國際社會應該要求釋放在囚的新聞工作者，包括在聯合國相關機構提出。就在同一日的香港媒體有一則消息，就是說黎智英被加多一項欺詐的控罪。据传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营运总裁周达权和行政总监黄伟强涉嫌违反租契，在隐瞒科技园公司的情况下，被高力顾问公司使用了一传媒大楼，被控欺诈罪。
哇，这样的罪名大家听落是不是有点心寒啊？你租个地方借俾人摆啲嘢都系叫做欺诈，呢啲系咪鸡蛋里面挑骨头啦？定系莫须有嘅罪名呢？控方早前呢就申请将周达权嘅案件呢作为另一单案件处理嘅，获法庭批准，押后至7月21日再讯。黎智英同埋黄伟权嘅案件啊，就开庭审讯。咁法院咧就安排咗25日嘅审讯期，控方修订咗对两人嘅控罪，黎智英被加控多一项欺诈罪，即系合共被控两项欺诈罪，而黄伟强咧就维持一项控罪，辩方全部否认控罪，双方需要时间就控方修订嘅内容进行商讨。法官陈广慈将案件押后至5月3日再讯。黎智英早前因为非法集结案被判20个月，
日日都睇到啲咁嘅消息，咁大家对香港而家嗰个人权状况到底系点呢？我谂都有一定好深入嘅了解啦。时间到咗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呢就讲到，在香港监察最近出来的一份人权报告里面呢，就指香港的新闻自由，又可以理解为言论自由啦，
正在被毁嘅。咁以下咧就举一宗最近嘅事例啦。党媒攻击记协，早日自行解散系唯一出路。咁外国记者会突然停办咗人权新闻奖，因为外国记者会咧同样都系遭受到党媒嘅抹黑。咁据报道，近年香港嘅新闻同埋言论自由空间不断缩窄。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即系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4月25日就宣布咗停办一年一度嘅人权新闻奖。外国记者会啊，主席 Keith Richmond 解释，现时嘅红线范围仍然唔清晰，唔希望无意中违反咗法律，形容今次嘅决定非常困难。另外咧，亲共媒体大公报在同日发表文章攻击香港记者协会，说自行解散是记协唯一的出路。而我们回顾在1995年起举办人权新闻奖呢，就已经开始了。原来每年的5月3日呢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即是 The Press Freedom Day。 香港记者协会联同香港外国记者会同埋停運咗嘅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自1995年起咧，每年都舉辦人權新聞獎，用以提高大眾對人權嘅認識、尊重同埋關注鄰近地區所發生嘅侵犯人權事件。參選作品必須係屬於亞洲地區嘅人權議題，採訪報導內容亦都係必須為世界人權宣言保障的各項權利。今年1月6日，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人權新聞獎抹黑警隊和北京政府，又指一篇由台獨人士吳先生所撰寫的並獲得去年中文評論優異獎的一篇《致一場未完的革命》為題的港獨文章。該篇文章引述兩名親建制法律人士認為吳先生的文章涉嫌干犯了香港國安法、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意圖罪，並敦促警方調查。另外有傳立場新聞獲獎， FCC 兩位執委辭職。根據明報和 Hong Kong Free Press 引述的消息，话去年底停运的立场新闻在今届人权新闻奖获得9个奖项，因为考虑到相关法律风险，所以外国记者会决定停办该奖。再看回在2021年的12月，外国记者会曾经发声明回应立场新闻高层被捕事件，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其后曾经传唤过 Keith Richmond， 警告他不能够再发表声明。外国记者会执委会成员、华盛顿邮报、东南亚和香港分社社长 Shibani Mantani 在 Twitter 宣布不赞成停办人权新闻奖，并已经辞去执委的职务。他表示自己曾经是得奖者同埋兼任过评委，认为呢个奖项对全亚洲嘅人权新闻记者都意义重大。佢感叹佢睇唔到呢个新闻奖喺香港重办嘅机会。而另一位已经辞去执委职务嘅美国华盛顿邮报特约作家 Timothy McAleen 喺 Twitter 度表示，自己作为曾经嘅得奖者，对奖项以呢种方式被取消感到愤怒和伤心，批评外国记者会自我审查，又质疑外国记者会已经不再维护新闻自由。他更怀疑外国记者会静静鸡地将核心使命的内容从网站中删除。在去年第25届人权新闻奖的得奖名单包括苹果日报的武汉肺炎直击系列、苹果日报的国安法落实3个月禁声系列、苹果日报的踢爆港府密谋12人送终、警坐定翼机监视偷渡艇，以及镜传媒的国家的囚徒。
中国709大抓捕案律师黄全章等等的新闻，大部分与中共的主旋律不同。另一方面，记协再被党媒追击，中共喉舌大公报4月25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自行解散是记协唯一出路》的批评文章，作者是叫做卓永，批评记协早已经不是记者专业的团体，而是一个长期受外国政治势力操控的政治组织，早日自行解散是唯一出路。文章指骂记协，说记协的恶行可谓罄竹难书，并质疑与追责大批暴徒以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冲击住警方执法的行动等等。记协主席陈朗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对上述文章感到失望，指文章里面亦有错误，而那些问题都早已经澄清过。他表示记协将会在6月举行会员大会，一旦有人动议记协解散，会经由会员投票决定。他又表示，由于他出于个人与香港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不愿意离开香港。看完这一则的新闻报道之后，大家发现了什么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得到了，原来中共长期一直以来呢，就不单只是对记者的个人身份在工作环境上高是施压，甚至乎对报馆报社亦都不断在这施压，到他们觉得施压无效呢，就直情将他一刀斩下马，即是叫做连根拔起。好似苹果日报、立场新闻这些就是表表者，他影响所及其他媒体亦都感受到这种杀鸡儆猴的肃杀气氛，纷纷都自行解散或者结业。在立场新闻被封杀的即日，众新闻亦都表示将于数日之后停止运作，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了。除此之外呢，原来中共亦都是不停地向记者协会同埋外国记者会这些新闻机构施加压力的。在这段报道之中，大家就看得到的了，中共赤裸裸地在外国人面前，即是 FCC 主席面前，张牙舞爪地施压，原来的确是收到一定的威吓作用的。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最近啊，有啲网红啦 KOL 啊，就讲出咗一个消息，话香港政府里边咧，自从下任特首人选定出咗之后咧，就出现咗辞职潮或者提早退休潮，特别系喺 AO 嘅范围之内，即是换句说话嚟讲，香港的干部 AO 呢就出现了离职潮。我们不是香港政府啊，当然消息是无法获得核实的，但是我们呢可以在一些社会的新闻里面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来到侧面窥探一下这个事件的。有证据显示，建制派议员多次针对公务员一个叫做 Secret 的专用网页啊，即是公务员 secret 啦，发布了政府的资讯，要求政府追究相关人士。这个所谓的相关人士就是政府内部的公务员，尤其是 AO 更加是高危了。就在早前的立法会会议之上，再次有建制派议员提出要肃清公务员，
声称有公务员在网上群组留言，影响政府军心和士气。聂德权表示，政府会追究发放这些不应向外发放的信息的公务员。而事件在首当其冲的 Facebook 公务员专页叫做公务员 Secret 里面呢，就爆发了巨大的回响。而网民狠批政府，说此举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从此就不会再有人发现问题。在立法会的会议上，有建制派议员提出，有公务员在网上群组留言，影响政府在抗疫工作上的军心和士气。聂德权表示，政府会追究。其中民建联的何俊贤声称，群组上有人透露，不同部门在抗疫工作期间都有抽壮丁的说法，是揶揄政府要在内部抽调人手。何认为打这场仗需要讲军心和士气，永远如果有这些这样的声音在外面，甚至在网上一些公务员群组被公众看到，其实对特区政府的威信甚至是抗疫工作效率有负面的作用。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的回应就是说会加强内部沟通做功夫地说，不过他指的加强沟通并不是让公务员理解政府的方针或者政策，而是要令公务员知道，如果对外发放不真实的信息或者外泄一些内部的信息，政府将会追究。而另一位建制派新民党的议员黎栋国就说，公务员那些秘密社交群组时不时有各种贴文说部门要抽壮丁，大大表达不满的情绪。从不少的社交媒体多次有人发布有公务员不满政府要求接种疫苗的措施和上班时要用安心出行。他问政府有没有统计有多少公务员以实名或者匿名投诉过。聂德权就表示没有统计，但是印象之中收到的投诉不算多。又声言说社交媒体有很多种讲法的，但是无从知道他们的真假。他还透露直至到四月初一共有22名公务员和5名其他政府雇员未符合疫苗通行规定而被视为无故缺勤。而该27名人士当中5人已经离开了政府，其他的个案亦会进行相应纪律的行动，即是处分。至于较早之前有政府雇员使用虚假的安心出行，那些个案已经进入了刑事程序。这样在聂德权和建制派议员的言论发表之后，在被他们点名批评的群组公务员 Secret Facebook 专页上高，有不少网民仍然是无惧追究，继续为公务员发声。甚至有人直言政府多次提及要追究发布政府消息的公务员，无疑是要处理发现问题的人，以后就再不会有人发现政府有问题。另外亦都有网民质疑，为什么在社交媒体宣泄不满情绪亦都不可以？政府如果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会怕那些资讯被公布出来呢？政府本身还有多少威信和士气可以打击的呢？等等的留言讲到不满，事实上这次亦都不是建制派议员提出要肃清公务员。在这个之前立法会的财委会上高，新民党的李子敬就声称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有公务员参与反政府集会，又有政务官匿名联署作反，甚至扬言有内鬼向公务员 Secret 提供信息。但政府过去五年只有140人被免职，质疑政府没有认真调查过。李子敬又说部分公务员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公然与政府打对台，在办公室张贴连龙墙，
并抹黑警队，仲话另外有过百名嘅 A.O. 政务官喺元朗七二一事件之后匿名联署作反，要求局方回应有冇作出调查。
哇哇哇！大家睇到啦，类似咁嘅大龙凤，每日都喺立法局上演紧。你话你质疑政府，其实就系俾政府压力啦。咁政府揸住你呢张牌就可以做嘢啦，大大力咁挥出佢哋嘅铁拳嚟到肃清所谓嘅内鬼啦。事实上，公务员喺七二一之后嘅表态系一个正义嘅表态。七二一事件，你香港共产党政府系犯紧罪，犯紧反人类嘅罪行。一个唔系喺战争时期状态底下，你冇宵禁，冇宣布戒严，就用黑社会或者军队嚟到镇压市民，呢种咁嘅做法，全世界都系唔可以接受嘅。公务员呢次联署有乜唔啱？竟然被你哋抹黑为作反。咁作为公务员嘅佢哋，生活喺惶恐之下，日日都担心被清算，所以就引起另一波嘅辞职潮。呢个亦都系配合咗中共嘅所谓留岛不留人。其实中共内部已经有好多人规紧咗香港公务员呢啲肥缺噶啦。以佢哋人民币嘅工资对比香港嘅工资，佢哋垂涎咗好耐，奈何只系无法有机会俾佢哋达成佢哋嘅愿望啫。今次港共利用呢个所谓嘅国安法之后嚟到肃清公务员，似乎是另一波肃反的运动的开始。在这个港版的肃反运动背景底下，香港的移民潮将推入另一个高峰。今日的节目时间已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